作家和故乡从来都是相互成就，就像是鲁迅和鲁镇，马尔克斯和马孔多小镇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这位嘉宾，从18岁出门远行到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，他的文字冷静里透着力度，就像是一把泛着荧光的手术刀。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笔下的一切都源自于那个他出生和成长的南方小镇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朗读者著名作家余华。你好，余华老师。
你好，
欢迎您。您在北京生活了多少年了？
已经30年了，超过在浙江的时间了。
但是您说过，只有在我不写作的时候，我才会想到我是生活在北京。
因为当我开始写作的话，你要寻找一个让你感觉到安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故乡，所以我写作就是回家。
您小时候有什么很深刻的记忆吗？
小时候深刻的记忆就是父母都是医生，很忙，就把我和哥哥反锁在家里边，然后我们就趴在那个窗上就看那些景色。我家那个二楼是能看到广阔的田野。
您家属于景观房啊。您会经常去那个稻田里玩吗？
经常，因为闯了祸以后我就得找一个地方躲起来。我父亲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发出哭声，哭声是给他一个信号弹，让他知道方向在哪里。要不他找不到我，走过了以后我再哭他就听不到了。对。
您在里面躺醉酒躺多长时间？
睡着了。有时候他也不来找，因为他在动手术，所以只好自己灰溜溜的回家了。
因为父母是在医院工作，所以您是不是有很多和医院有关的记忆？
我的童年基本就是在医院里边。我父亲是外科医生，我和我哥哥两个人还经常推门进去看我父亲动手术呢，然后让父亲看到我们说滚出去。因为家里没有卫生间嘛，所以必须要到对面上一个卫生间，每次上厕所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太平间。太平间没有门，男厕所也没有门，女厕所也没有门。为什么呢？你装上木头门就被人半夜里边扛走了，回去做家具去了。
你那时候也不过才10岁左右吧？
对。
你没有一种恐惧感吗？
一点害怕都没有，而且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被失去亲人的哭声给吵醒。我那个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够区分各种各样的哭声。
我觉得听起来都让人很难承受，对您的心理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吗？
没有影响，而且我还在太平间睡午觉呢。夏天很热，我要是在一个草席上睡一个午觉，醒来我的汗水能够留下我的一个体型呢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哎，太平间那个地方特别凉快。有一次我就在那里边睡了个午觉，就是一点汗水都没有。我长大以后读到了海涅的一首诗，里边的一句就是死亡是凉爽的夜晚。我当时感受那就是我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感受。
那您父亲是外科大夫，小时候是不是您病了都是他给您看病啊？
是啊，他给我看病。哎呀，这是一个悲惨的经历。
喝口水。
因为小时候我干了
太多坏事儿，
我父亲有时候要惩罚我嘛，我不能老是去稻田里边躲着嘛，然后就装病。哦，不行了，他摸我，我说发烧，他手一摸就知道我根本就没有烧，然后我就说我肚子疼。我小时候是有演技的，
现在依然有，
鼓励下又恢复了一点。对，然后有一次他就问我肚子哪疼，反正他捏到哪我都说哪疼。他问我是不是先从胸口疼，我哪知道阑尾炎是先从胸口疼的，是吗？我说对，怎么个疼法，到底什么疼法。上了手术台以后我才意识到出问题了。
这个玩笑开大了。
我告诉他们，我说我现在不疼了，你们能不能让我下来，他们已经把我的手脚给绑住了。 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，是我母亲给我做麻醉，就是我在过去之前，听到我母亲还说一句：“哎呀，以后他长大了不能当空军飞行员了。”当时我觉得特别绝望，然后就这样，我的阑尾割掉了被。我父亲的阑尾也是割掉的，我妈也被割掉的。
你哥哥的阑尾被切掉了吗？
也割掉了，我们家已经没阑尾了。
你后来做了牙医，其实在文坛啊，弃医从文的例子还是蛮多的，像国内的鲁迅啊，郭沫若啊，国外的欧亨利啊，契诃夫。为什么后来这个牙医这件事儿没有坚持做下去？
我特别不喜欢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。我曾经在我的散文里边写过，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。
您给人拔过牙吗？
我上班第一天就拔牙了。我的师傅是没有上过医学院的，我的师傅的师傅也是没有上过。沈师傅他就上来就让我看一遍，说你看一遍，下一个就你干了。我很紧张，我就上去一看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好在什么？我们的病人主要是农民，农民是到那颗牙齿已经不得不拔的时候才会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一看就知道是那颗牙，很顺利地拔下来了。那个牙，我觉得不拔它自己都要掉了。
您大概拔下来多少颗牙了？
一万颗了，我拔了整整五年，实在是不想再拔了。我就特别想去文化馆，所以我当时就想，我就写小说吧，因为我认识的汉字虽然不多。
你认识的汉字不多。
为什么后来的评论家们都赞扬我的语言简洁？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毛主席说的，坏事会变成好事。但是我认为写小说已经够了。
您有写小说的基础吗？
没有，首先找了一本杂志，看。
什么杂志？什么？
人民文学。
起点还挺高的。
对。那我就拿着它看。看那个什么时候应该是引号，什么时候应该是逗号，什么地方应该是句号，我大概看了两页。好了，行了，写吧。
这跟您拔牙的开始差不多哈。
对对对。开始写小说，然后往那个所有的杂志寄。怎么说呢？我的所有退回来一个小说，当时在中国旅行过的那些城市，比我现在去过的地方还要多。当时我们家里边有一个院子。每次那个邮递员总是把那个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，我父亲一听到啪嗒一声就说退稿来了。
嘉兴是个文人辈出的地方啊，那是灿若星河啊，像茅盾啊、巴金啊、丰子恺、徐志摩，
对，
再早的李叔同，
还有我们金庸。
但这些文人无一例外后来都走上了离乡的路。
对，离开故乡的第一步你觉得是好像是不是那么容易，但当你走出第一步以后，下面的几步你觉得已经不用思考了。93年的时候我就辞职了，去了北京。你能够看到你以前所没有看过的那些东西，比如说我在双榆树的一个朋友家里边看了伯格曼的野草莓。我看完以后我的一种什么感受，我心想啊，这是电影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我是走了应该有超过30公里，我是走回十里铺的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的激动给平静下来。我终于活到了27岁以后看到了第一部电影，以前看过都不是电影。
这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环境带给你的一种新的冲击。现在您再回过头来看，您觉得离开故乡对您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1001夜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巴格达的一个富人坐吃山空，把他自己的财产全部挥霍掉了，然后呢变成了一个穷人，每天都在梦想着能否回到过去的富裕的生活。结果他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里面出现了一个智者，对他说你的财富在开罗。他第二天就背上包裹去开罗了，结果被抓到警察局，他就告诉警察，我是因为做了这么一个梦，所以我到开罗来找我的财富了。那个警察局长说，你这个蠢货， 我做过两个这样的梦，说我的财富在巴格达，梦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院子，一棵什么样的树的下面。那个人一听就是他的家，他回到家以后挖下去，挖出来了财富。这个意义在于哪里呢？你只有离开了你最熟悉的地方以后，你再回来，你才知道你的真正的财富在哪里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离开成就了你。
对，离开肯定是成就了我。我觉得故乡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2014年的时候，我得了很严重的湿疹，手全是裂开，脚底裂开。然后我在2014年因为一些事情，在故乡海盐过了大概有5个多月，什么药都没有用，好了。那父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存在呢？我们伟大的马尔克斯说过，他说父母健在的话，你和死亡之间有一层垫子，当父母离开以后，你就直接坐在死亡上面。
那您今天想要为大家读些什么呢？
就读那个在血中呼喊。
很羡慕您随时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字回到那个您想去的地方。
对，
嗯，我们常说一个人可能这一辈子能够去的地方有很多，但是能够回的地方不多。
能够回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或者两个。
对，
但是能够去的地方
无数个，所以那个能回去的地方格外显得宝贵。
对，
嗯，我们去朗读吧。
那我们就回到南门吧。
好。
大家好，我是余华。今天我要朗读的是我的小说《在血中呼喊》的选段，谨以此篇献给我记忆中的故乡海盐南门。所愿的沉默以后，我才看到了祖父孙有元，他就站在我的身后，和我贴得那么近。这个年迈的老人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，我就问他到南门怎么走。他摇摇头，嗡嗡地告诉我，我忘记了。他忘记了，孙有元的回答让我觉得有趣。我对他说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为什么要说忘记呢？他谦卑地向我笑了笑。那时候天色开始黑下来了，我赶紧选择一条路匆匆走去。走了一阵，我发现后面那个老头正跟着我，我也不管他，继续走一会儿。我看到稻田里有一个扎头巾的女人，就问他前面是南门吗？走错了，那个女人挺起腰来说应该走那条路。这时候雨点下来了，我赶紧往前奔跑过去。我看到了远处突然升起一片火光，越来越大的雨点与那片火纠缠起来，借着火光我看到了那座通往南门的木桥。过去残留的记忆让我欣喜地感到我已经回到了南门。雨开始小下来，我是在叫叫嚷嚷的声音里走进了南门的村庄。我的两个兄弟裹着床单惊恐不安地站在那里，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孙光平和孙光明。 同样，我也不知道那个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。接下去，我看到了一个侧裸着上身的男人，秋夜的凉风吹在他瘦骨嶙峋的胸前，他声音嘶哑地告诉周围的人，有多少东西已经葬身火海。我看到他眼睛里滚出了泪水，他向他们凄凉地笑了起来，说道，你们都看到大火了吧，壮观是真壮观，只是代价太大了。我那时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，但他吸引了我，我就走到他身边，响亮地说，我要找孙广才，